徐良、白云瑞来到鲤鱼岛聘请公事良，没费劲儿就见着了。公事良不认得他们是谁，方树安逐个给做介绍。他用手一指白眉徐良，我说：“老员外，这位你还不认识吗？白眼眉为记，人送绰号山西燕三守将，多倍人雄白眉大侠徐良是也。他是我干老，我是他干儿子。现如今我干老是开封府二品将军，又是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公事良闻听就站起来了，哎呀，失敬失敬，我倒是看见白眼眉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名震寰宇的白眉大侠居然能到我家来。经介绍我这才相信了，徐将军一向可好，恕我迎接来迟，当面恕罪。请老将可不要客气了，我来的鲁莽，还望求海涵。哎呀，我太高兴了，我请都请不来，真可谓是尊贵的客人。慢点，等等等等，这小白脸儿你认得吗？不认识。哎，了不起，他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的爱徒，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呢，人送绰号玉面小拿摩白云瑞，我老叔。哦，您就是锦毛鼠白宫玉堂之子。云瑞点点头。公事良又客气了半天，再介绍王源。公事良一听也是吃惊分晓啊，这么著了名的高人居然也到了我家，非常欢迎。至于方宽方宝，那就不在话下了。介绍完了，公事良眼珠转了半天，可能合计心事呢。方树安就问：“我说你眼珠直转呀，你想什么呢？”啊，我是想，我跟众位萍水相逢，素无往来，今天各位贸然到了我家，想必有事儿吧。于良这才说话：“公老员外，实在实在是对不起得很啊！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请您来了。”“
哦，
请我干什么？”“嗨，咱就实说了吧，我们打算请您出力帮忙，帮着我们赶奔三香岛，大破七星楼。”
这
破什么七星楼？徐良一想，你甭装糊涂，你师父摆的楼你能不清楚吗？但是还不能这么说，只好耐着性子把七星楼困住六个人怎样打赌击掌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白玉瑞、方树安在旁边给做补充，最后还谈到螺旋罗子珍被软禁在三仙观。公事良闻听是紧皱双眉呀， 有这等事。
老剑客，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您真格的就能袖手不管吗？我们六个大活人来了一趟，您怎么的也得跟我们出去，也得帮着我们大破七星楼。你纵然不给我们帮忙，你还得给你师兄想一想啊。 实不相瞒，你师兄要不介绍，我们还找不着你。是他告诉我们你住的这个地方的。
就见公事良脸往下一沉，
亏他办的好事。
各位啊，实在是对不起，恕某无能为力。大伙一听，这心就凉了半截。徐良还得陪着笑脸，
这么说你是不打算帮忙了？
对，三将军，您听啊，我把话说透。当初一日，摆这座楼是我老师摆的，但是摆楼可不是为了伤人，而是为三仙观珍藏宝物和经卷。谁知道萧德成如今拿他来害人呢？可是我们呢，给人家摆了楼了，焉能又亲手去破楼呢？这件事情必须得我老师出面。我老师要说拆了这个楼，我二话不说。
我老师要不出面，让当徒弟的没事去拆楼去，未免强人所难呐。
再说回来，这个楼里边人家改动没改动，谁敢说？一旦改动了，我到那一碰，结果好心不得好报，不但救不出这六位来，相反，再出了事情怎么办？这个责任我负不起。我再说一个条件，你们别不爱听。我跟萧德成有交情，跟你们也没仇。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何必帮着你们去得罪我的朋友呢？我翻不上，我只好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谁有能耐谁打胜仗，谁没能耐算倒霉，我不打算介入。现在话我已经说清楚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不要挑我的理，如果非挑这个理不可，那我也挡不住。你们要累了就在我这休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没钱张嘴，这我都可以帮忙，唯独破七星楼的事儿，恕某不能从命。这一下把这六人给蹲这儿了，撅了个对头弯啊。房叔安脑筋也蹦起来了，我说您说话别说的这么绝行不？可能啊，我们这话还没说透。刚才您说什么这个？你老师摆的楼，你就不能拆？这嘛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你师兄被软禁在三仙观，你总不能不管吧？方爷，你别提他了，我现在就恨他。他要不给我谢礼，你们能找到这儿来吗？坏事就坏到他头上，当初一致他就不应该帮着你们，他这叫自作自受，他死不死跟我毫无关系。
哎呀，我想不到您这位做事还真敢。不念师兄弟之情，好吧，那么我再问问你，你知道这个楼得害多少人？即使你老师摆的，你老师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他现在死活不知，你知道吗？我们都告诉你了，我可跟你说清楚，如果我们破不了这座楼，损伤惨重，到了时候我们可得找你算账啊！因为我们这不是厮打斗殴，我们只是官府抓贼。你表面上不帮我们的忙，实质你就是给贼人帮忙， 你们是串通一气，勾搭连环呐、啊！到那时候，龚世良不等方叔安把话说完，就站起来了。方爷，怎么你威胁我不成吗？拿官面哈人不成？我告诉你，你把这套端回去。我姓龚的，向来不怕官府。怎么，官府能给我定个什么罪？要这么说，你们随便走到哪去，我含糊不了。白瑞恨方叔安，心说你怎么说着说着离了格了？云瑞赶紧站起来给打圆场，王元的两个拳头就攥紧了，一个劲儿瞪眼珠子看着徐良。只要徐良嘴一歪歪，王元真想上去一巴掌把龚世良的头颅击碎。心说你真是不懂人情啊，敬酒不吃吃罚酒啊，你要真不跟我们去，我夹我也得把你夹去。正在骑虎难下的时候，窗外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环佩叮当，门一开，人影一晃，走进五六个人来。大伙一看呢，全是女眷，四个丫鬟，一个老妈，穿得干净利索，往两旁一闪，中间闪出一位中年的妇人。这个妇人穿的是衣着华贵呀、啊，虽然说年近四十，但风韵犹存。看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儿，年轻的时候长得不定多漂亮，就即使是现在也拿得出手。不光长得好，举止相当稳重，脸上是似笑似不笑，似惊似不惊。他看了一下屋中众人，然后就走进龚世良。老爷，咱们家来客人了。龚世良赶紧站起来，哎呦，夫人，你怎么知道的？适才我正在后面休息，听丫鬟春红跟我说的，说来了几位客人，还挺了不起，老爷正在前厅招待，我抱着好奇的心这才来的，恕我冒昧，还望老爷原谅。夫人，你我夫妻，你还客气什么？理当如此，理当如此。既然夫人来了，来，我就给介绍介绍。龚世良给大伙一介绍，大家一看，哦，这是龚世良的夫人，人不错呀，这两口倒也般配呀。经过介绍，大伙才知道，这位夫人姓赵，叫赵燕芝。王元角这名挺熟，赵燕。哎，夫人敢问一句，有一位最著名的南海风尘侠女，是不是您呢？龚世良乐了，王老剑客，您算问着了。您说的正是剑内，是吗？想不到大名鼎鼎的南海风尘侠女居然住到鲤鱼岛，三生有幸，三生有幸啊。这夫人这一露面呢，哎，屋里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夫人落座之后就问龚世良，老爷，这么多的高人到咱家有什么事儿？哎，
夫人呐、啊，是这么回事。他说完了，房叔安又做了补充。这位赵夫人这才听明白，哦，老爷，那么您究竟想帮忙还是不帮忙呢？
夫人，我怎么能帮忙呢？你想这个理儿，我师父亲手摆的楼，我是他徒弟，能去拆这座楼吗？再者一说，我跟萧道成交情都不错呀，我怎么能帮忙呢？因此我拒绝了。
哦，老爷，您觉着这么做能合适吗？
这以夫人之见呢？
我是一妇人，见识短浅，不过呢，我认为你还是出头帮忙的好。
是吗？怎见得呢？
老爷请想，咱们向人不行，咱必须得向理，什么事儿都不能越过一个理字。
房叔安一听有门，对，还是夫人说的对。您接着往下说，我这洗耳恭听呢。
夫人接着往下说，老爷请想，萧道成他们背信弃义呀、啊，责任在他们身上。当年请老师摆这座楼，红嘴白牙说的挺清，是珍藏宝物和经卷。那么现在反过来，他要拿这座楼害人，我们焉能袖手不管呢？虽然老师没在家，就是老师在着，也会反对的。他也得把这座楼拆了。那么老师不在，你是他徒弟，你就应当替师父办这种事儿。不管怎么说，不能拿这座楼害人呐。您说拆这座楼又有什么不是呢？
夫人说的有理，
也不见得吧。您听我把话说完。再者一说，萧道成等人聚了那么多的匪人，在三仙岛想干什么？无非对抗官府，骚扰地方，罄竹难书啊。这种人一日不离开南海，一日不铲除，咱这一方就不能宁静啊。老爷，您身为剑侠，应该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的事儿，你怎么能置之不理呢？何况各位差官老爷亲自登门前来相请，如果你拒之门外，恐怕于公于私都交代不下去吧。哎，你别说，这夫人真通情达理，细声慢语的把这套道理说完了。公事良站起来了，
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真雅在伯云献日，我心里痛快多了。好吧，既然夫人这么说，我答应了。
大伙一听啊，好悬没气乐了，心说这位公事良闹了半天是怕婆子的祸啊，别人说话不好使，你看老婆这一说，他是紧溜须，连奔都不敢打。那边说什么原因？到下文书咱还得说呢。他为什么怕他老婆？当然有一定的原因。
公事良眼望徐良和白俊瑞，一个劲儿的作揖：“二位呀，实实在在对不起呀、啊。要不是我见内提醒我，我几乎间给大家得罪了。大家来了，我不让你们失望。明天我就跟你们去大破七星楼，不知几位意下如何呀？”
非常欢迎，非常欢迎。
好，今天已经晚了，你们就住到我家，明天一早咱们就起身。
好了，恭敬不如从命。
到了晚上了，徐良、白玉瑞、方宽、方宝、方树安、王元住在一个大屋里头，人家龚世良陪着夫人到后宅休息去了，晚上睡不着闲谈，方树安就咯咯咯乐。白玉瑞就问他说，哎，你老乐什么？
老叔啊，我说人生一世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也搭着我没老婆呗，我也不知道有老婆是什么滋味。就拿这个龚大剑客来说吧，那咱这么请他，那么说这么说都不行，那他老婆一句话他乖乖的答应了，就好像小孩听他娘的话似的。哎，我说这玩意儿真有意思，闹了半天这家是个怕婆子的货。
云瑞把脸往下一沉，是少耍贫嘴，别忘了闲谈莫论人非，人家夫妻是有感情，你看的有什么奇怪的？
我说老叔，那么我打听打听，你跟我老婶也这样，我老婶一瞪眼，你也是俯首贴耳，
把白云瑞也问乐了。王元在那头咯咯也乐，方叔安瞅着王元一晃大脑袋，
我说你乐什么呢？心里头有你，肝里头有你，谁将来都能娶媳妇，唯独你娶不着，你不必担心，你不能怕老婆。
不，大伙全都乐了，可不是吗？王元练的是真正的童子功，终身不能贴近女人，他也立志不娶，所以方川开这个玩笑。后来大家也乏了，朦朦胧胧睡了一觉，已经次日平明。龚世良跟昨天不一样了，非常热情，早早的来到这屋，把大家呼唤起来，梳洗已毕，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吃完了饭，大家准备起身，这赵夫人还亲自欢送。到了庄口，大家是难舍难离，这才拱手告别。龚世良对夫人说，夫人，你听我的喜信儿，多者三天，少者两日，我一定会回来的。夫人点头，他们上了船，赶奔三仙岛，书说简短，回到招商店。大家一听咱们把人请来了，哎呦，可真顺利呀！请了两个人都没过十天呢，就看这一回吧。众人热烈欢迎，把龚世良接在里边。大家就问：破七星楼应当用什么东西？怎么分兵派将？您就说吧。龚世良还挺谦虚，哎呀，
来到宝殿，我这一听，这全都是成了名的剑客，有少林的名僧，峨眉的名剑，这都是老前辈，我怎好指手画脚呢？
您不要客气，我们谁也破不了七星楼，您是唱主角的，您就尽管分派，派到谁头上，我们一定俯首听命。
是吗？那就恕罪吧。
好，
不过呢，破七星楼不成问题，我也不是自夸其德，只要楼里头没改动，我到那伸手就破了，这是一层窗户纸，不用费劲儿，就即使有点改动也不成问题。我最担心的是楼好破，仗难打呀。那夏遂良和萧道成一看楼破了，他们就得羞恼成怒，一旦动起手来，我可不行啊，我这能耐可白给， 那就全依靠各位了。因此我的意思说，能打的武艺高的最好都去，可以，我们大家全跟着。哎呀，这是一。另外呢，我要求各位，这个七星楼里边宵禁埋伏非常绝妙，我要求大家别瞎摸，我不让动什么你们可别动什么，一动出了事儿，咱们前功尽弃啊！别管你身份多高名望多大，你得听我的。大家一致赞成，好吧，这一条作为命令，谁到里头瞎伸手出了事儿，谁负责任。龚世良说还有一条，不易带的人太多，我一瞅您这店里头有这么多位，要都跟着去人多显眼，就挑那有能耐的去个十位八位的就足矣了。大伙一想，这谁去呢？让徐良和白云瑞商量，云瑞最后开了一个名单，跟着去了有少林的三位名僧，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力佛欧阳普中，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还有风僧醉菩提凌空长老。另外跟着去的还有峨眉寺的剑侠白云剑客夏侯仁、白老白一子、一子峨眉女马凤姑、柏林女剑客寒江孤雁上云峰。跟着去的还有陶禄、陶福安、邹瑞、邹化昌、王元也得跟着。后来一共点了15位，点完之后龚世良看了看名单比较满意，高了高了，可别往上添了啊。愚者的就看家这些位足矣。就这样他们决定好了，在当天晚上的半夜去破七星楼。路上无话到了，到进了院了，龚世良往两旁看看，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往对面看，七星楼点的灯呢，锃明刷亮。龚世良告诉大伙儿：“注意啊，这可是紧关节要的地方，我怎么走，你们跟着怎么走，连脚底下都不能踩错。”徐良点头，嗯，你放心吧，我们跟着你走。但不知大家到了这个地方能不能破得了七星楼。